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加拉太人居然对保罗有这一种态度，尤其是他这么身体这么糟糕的状况，那所以保罗很心痛啊。十五节，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这些话哈、虽然没有太多神学意味，可是解释起来就很花力气哈。有、我接受这个解释，就是你们当日称保罗为有福的，就他们觉得保罗是一个有福气的，带来的福音也是有福气的。你们当日把我的和我的信息看得这么好，今天怎么都没有了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啊，各位，这也是毛骨悚然的一句话哦。一群人对保罗非常好，保罗的相貌叫他们，保罗的身体的恶臭相貌不知道是什么，叫他们受试炼，但他们对他这么好。但是保罗把真理讲出来就变成仇敌了。我们千万要小心啊、哦、这个逻辑上要搞清楚，你使别人变你的仇敌，不一定就表示你真的在讲真理，可能你的确是该死啊。你被逼迫不一定是为义，会为义受逼迫，但是被逼迫人不一定都是为义。所以各位，我们不要有太多的那种正义的，我们是站在正确的这一方面被伤害哈。但的确有这么一件事情，这其实在我们每个人人际关系里、家庭各方面都有，我们自己会是负面角色，有的时候别人是负面角色，就是感情的破坏，就是因为有人说出真理，这是很伤心的一句话。就有人没有办法承受真理，我将真理告诉你们，这句话我觉得是圣经里非常震撼的一句话。我讲真理就变成你们仇敌。耶稣讲过类似一句话，我把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因此就不信我。讲真理人就不信，这都显出我们人哈很多罪恶啊。当然我们也不太知道为什么一开始他们是传福音，其实那个福音也就是福音的真理啊，他们都这么好，现在把真理告诉你们，就是应该这个中间差距就是那群犹太人的影响了以后，保罗越讲呢，他们就越不相信了。好，十七节，那个仇敌是真理的结果，仇恨是真理的结果，仇恨是因为那些挑拨离间的人在这件事上所做的事啊。十七节，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哈。这个离间哈，你看那个小字，原文说把你们关在外边啊。我们翻离间也对了，关在外边也对，意思就是说分门结党了啊，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是这样啊。就是我也这个话不太好说啊，但是也是这样，我们也应该这样肯定的哈。正确的信仰跟道德应该是一致的，跟科学真理也应该是一致的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传的福音是对的话，我们的态度是对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传福音给别人，传的是正确的福音，那么我们应该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传福音，是为了他的好处。可是异端传福音是为自己的利益，就是所以我不大喜欢听到那个直销哈的一些口号哈。直销口号就是让爱充满世界，这是爱啊，这是爱，你就送给我嘛，不要卖给我这么贵嘛。就是 你就说我要赚钱，我要赚钱，我把很好的产品给你，但是我要赚钱，我听还不了听得进去，你说这是爱呀，这是什么？哦，然后这是很好的东西，因为爱你已经打了很多折扣，这听了我对我来讲就很反感了，你就是。我不敢说这可不可以运用在每个异端的上面哈，但是我想我们在侍奉人侍奉的时候也需要小心，有的时候尤其有竞争，我们就跟别人很热络，跟人家热络的结果就是希望他来支持我投我一票，然后他会拒绝跟我竞争的，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形，就跟选举拉票一样，我不管是民主，不管是推销，不管是直销哈，我们希望我们有个很纯正的心，那个很纯洁的心是，就说口号就是荣神益人了。我们做事是荣耀上帝的，不是荣耀我们自己。我们做事是帮助我们的对方，而不是为自己的业绩或者成绩或者掌声在那里做积蓄哈。这我们人难免有这些，人实在太需要掌声了，人也太有权力欲了哈。好，十九节，我小子们呢，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就我们今天这段看得很快啊，就是其实是保罗是很有感情，有血有泪哈。他说讲的这种强烈的对比，现在他又在强烈对比下，他也很有这种。文学的想象力啊，每个人都生过一次，妈妈肚子里生下来，这是第一次。然后基督徒有第二次的生，就是保罗对耶稣对尼哥底母讲的重生。我们有第一次的生，我们有第二次的生。照保罗这里对加拉太人讲，就是还有第三次生。你们已经重生了，听了福音了，结果我又要把你们再生一次。就是生下来的生命没有了，以至于我要再把你们生一次哈。那当然这都是一个比方了，就跟重生也是一个比方一样。我们需要重生，表示一方面表示我们需要一种彻底的改变，不是修修补补。我们需要重生，表示我们彻底的改变，却不是一个跟我们原来的人没有关系的。我们不是原来的信主之前，信主之后就跟信主之前的记忆啊、血型啊什么通通变了，不是，还是很密切相连的，甚至就是那个人。那重生以后应该有的态度就是有神的灵，这里讲是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我要把你们再放到我的肚子里，再借着子宫的养育使你们长得像基督，就是你们对基督的信靠，你们对基督的认识是坚固的啊！这我要再来生你们一次。尼哥底母已经问了，再回妈妈肚子生一次是不可能的，现在第三次再生一次当然更困难了。保罗就在讲这种困难，这种困难其实我们也能体会，一个人认识了主，认识的越多，当他被盗以后要他回来恐怕就更困难。二十节，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改换口气，这也是我们不能不说的哈，就是有的时候只好说这种重话，那有的时候也只好用那个很严厉的方式。我想，这包括他对彼得、他对巴拿巴都有过的情形。就是加太书四章二十一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这句话恐怕一般人难以接受哈。保罗对加拉太人说：“你们愿意在律法以下？”那我说很难接受，就是好像我们一般印象，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人说愿意在律法之下。我们这些罪人不是都喜欢不？我们都不喜欢在律法之下吗？我们喜欢一个没有律法约束的地方吗？这个看起来是这样哈，或者就某个角度来讲是这样。我们人罪性就不喜欢被律法约束，这是真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得再深一点的话哈， 我要先把这个答案再讲一下哈。我们人应该的是在上帝之下，就是那当然我们很容易就把在上帝之下就等于在上帝律法之下，其实这个我们要稍微想得完整一点，我们应当是在上帝的恩典和律法之下，应当是在上帝的一切之下。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愿意，我们一般的在讲说一个人如果是属灵的话，他愿意在上帝律法之下，其实这个恐怕正是保罗要否定的哈。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我们要在律法之下，甚至在上帝的律法之下，就好像在伊甸园之那个时候啊，最危险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用自己的自主权来决定我要听还是不听，我来分析。各位，这实在是很难，很难表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在任何一个时候不要跑到上帝前面。包括上帝颁布一个律法，你先不要说好，那我就要去遵守，而是，就我们讲过，我要靠上帝来遵守，我不能自己来遵守哈。就是听起来最谦卑、最属灵的，我愿意遵守上帝的律法，这句话都可以变成非常非常抵挡上帝，就是我可以愿意，我可以不愿意，就是我自己来决定。当然了，我们人当中，我们总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哈。那人愿意在律法，人就人的悖逆来讲，人不愿意在律法之下。就人的，如果律法叫他夸口，就是我是一个很守律法的人哦，我好得不得了。那么人很愿意在律法之下。就一个人不喜欢时时刻刻去依靠上帝，而喜欢就有一套规矩放在那里，我去做就好了哈。人也喜欢在律法之下。这个我们得把上帝想成一个真的又真又活的一位神哈。就我们可不可以生活中不要上帝？我们可不可以不要什么事都去依靠他，体贴他，跟随他？还是我们自己，大家喜欢讲的一句话，我们心中有一把尺，我只要照着那个尺就可以了。各位，这是天渊之别哦。你是爱上帝，还是你是听上帝还是上帝一条条规定的话？就好像你是听你父母的这个人，还是父母的一些规定啊？当然上帝的规定跟上帝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我们在想人的时候，我们得这样想。就比如你在信友堂工作嘛，你是啊，我守了这些规矩就好了，你们没有人来管我。我们跟其他的，我们跟我们的上司或者下属，我们一点感情都没有。就人呢，我还是说，所有的问题的基本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神是不是我们的神？神是不是那个？我说那很老的问题啊，神是不是那个又真又活的神？是每天跟你一起走、一起讲话的，还是你只是活在一个律法的习惯里面而已了哈？人不喜欢在上帝的爱里有自由，人也不喜欢在自由和上帝的爱里面顺从上帝。就我讲这么多，也许不太容易懂哈。讲的简单一点就是，你们这些人看起来是愿意在律法之下，其实是拒绝了上帝给你们的恩典，你们不愿意在上帝恩典之下。因为在律法之下，为什么人会喜欢？因为人有可以夸口的地方，就像法利赛人一样，我做得不错。好，于是保罗就说，如果你们愿意在律法之下，那我就告诉你们，我们从律法来看看律法，我们在律法之下的结果是什么。各位，律法之下的结果就是奴隶，就如果不是凭着信心接受的话，这个保罗这样的写法跟那个罗马书一开始讲到说有律人称义不是靠着律法，然后说有律法为证啊，就罗马书这样讲，他用律法来告诉我们不能用律法称义哈。22节，因为律法上记着 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两个，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啊，各位请原谅了哈，保罗的这些很简单的话哈，或者很短的话实在很复杂。我们先就历史来看哈，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其实亚伯拉罕不是两个儿子，亚伯拉罕是有应该是八个儿子，基土拉还帮他生了六个哈。不过那个不是重点了，基土拉生的其实跟夏甲生的是一样的，就是都是凭着血气生的，就不算。就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夏甲生的，一个是撒拉生的。夏甲是奴隶，撒拉是自主的妇人。那我们用今天话讲，就是一个是原配生的嘛，一个是家里的婢女生的，那个在法律上面他不能继承产业的，就是一个是私生子，一个是皇后生的，一个是不算的哈，就这两个。那使女生的是按血气生的，自主妇人生的是凭应许生的。这就是我们在，我是觉得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一直，就可能各位觉得我们看的这个很难懂的就在这里，我们一直要努力胜过的一个东西，就是你不能凭着血气来行事。血气啊，Flesh and blood， 血气的意思，讲最简单的意思就是一个受造物，受造的，或者有人喜欢讲魂啊，受造的东西。人是活在心脏、血管、心血管这些东西里面，没错，我们就是因为活在这里面，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活着是靠这个来活着的，这很正常的。我们也不是不注意我们的心脏血管和我们肉身的每一个部分，就问题就在这里。问题我们基督徒一直强调，就是说这一切后面有个支撑这一切的上帝。那你要信靠上帝，才是我们活着的理由。就像我们常常觉得很属灵的一句话，其实我们并不懂什么意思。我如今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哦，这很属灵，也很动人。可是你自己再想想，你今天活着是为什么活着？你今天活着是因为你的心脏很好。仁德长老不能活着，就是因为心脏不好。我的意思，你能活着，是因为你今天有足够的御寒的东西。昨天听到好像南京有个民工被冻死了，这几天大陆很冷。我们活着是为什么活着？你跟不信主的人来讲，他当然不会想到上帝啊，他不会说这个空气是上帝赐，他也不会说我现在呼吸能够呼吸是因为上帝让我呼吸。不信主的人他说不出这句话，信主的人也常常忘记说这句话。那我们什么时候会记得要说这句话？哦，我们碰到灾难的时候，我们掉到深水里，哦，主啊救我。你不在深水里的时候，你不觉得你需要主啊主救你，你也不觉得主现在正拖着你。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在神的震怒之下，如果不是神的怜悯，一秒钟都活不下去的。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不一定说常常记得了，因为我们常常生活中不一定想到这个，但是这希望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前提。我们活着是因为信一个神而活，信神而活不排除我们希望我们的心脏很好，我们肾脏很好，我们生理很好，外面环境都很好，这不排除这些，甚至我们努力改进这些。但是这些东西是神使用的工具，也是我们使用的工具，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共有的，是基督徒有而会感恩，非基督徒有而不会感恩的，是基督徒有而还是常常知道说我有一个健康的心脏等等等等，但是上帝托住，上帝不托住没有。那生孩子也是一样，各位，我们生孩子，当然我们基督徒会说哦，这求神给我们一个产业。可是非基督徒从来一句话都没求过神，他不照样能生孩子吗？非基督徒没有泄饭，不照样有饭吗？基督徒还有饿死的时候， 这就是所谓的信心和没有信心的一个区别哈。我们不太能够，不是不太能够，我们没有办法证明说有一个上帝，但是我们相信有个上帝。那我们相信生活中我们需要律法，我们需要这些东西来约束我们，但是我们是凭着信心来遵守这些东西的，就是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来遵守这些的。如果你要遵守，他就从人之初开始讲起。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啊，人之初是你的存在是精子和卵子结合的时候开始的，我们叫生理来讲。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